马克思把摩尔根对这个问题的概括如下：与原始形态的氏族，希腊人像其他凡人一样，也曾拥有过这种形态的氏族，相适应的血缘亲属制度，保存了全体氏族成员彼此之间的亲属关系的知识。他们从童年时代起，就在实践上熟悉了这种对他们极其重要的事物。随着专偶制家庭的产生，这种事物就一貌无闻了。氏族名称创造了一个族系，相形之下，个体家庭的族系便显得没有意义。氏族名称的作用就在于使具有这种名称的人不忘他们有共同世系的事实。但是氏族的族系已经十分久远，以致氏族的成员除了有较近的共同祖先的少数场合以外，本身已不能证明他们相互之间有事实上的亲属关系了。氏族名称本身就是共同世系的证据，而且除了接纳外人人族的情形以外，也是不可更改的证据。反之，像格罗特和迪布尔所做的那样，把氏族变为纯粹虚构和幻想的产物，从而事实上否定氏族成员之间的任何亲属关系，这是只有观念的以及哲居士的书斋学者才能干出来的事情。由于血族联系，尤其是专偶制发生后已经隐远，而过去的现实看来是反映在童话的幻想中，于是老实的庸人们便做出了而且还在继续做的一种结论，即幻想族系创造了现实的氏族。胞族像美洲人那里一样，是一种分裂成几个女儿氏族，同时又把它们联合起来的母系氏族。这种母系氏族常常还能表明所有这些女儿氏族出自一个共同的男氏族，比如据格罗特说，赫卡泰胞族的所有同时代的成员都在承认第十六亲属等级内有一个共同的神为其男氏族，所以这一胞族的一切氏族都是真正的兄弟氏族。在荷马诗篇中还把胞族看作军事单位，在那著名的一段中，奈斯托尔劝告亚加米隆说，要按照部落和胞族来编制军队，以便胞族帮助胞族，部落帮助部落。此外，胞族在其成员被害时有追究权利和义务，可见在较小时代，胞族也有血族复仇的义务。